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的12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10月28。好，那么下个星期一呢，就是11月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我们那个开始回答大家问题。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艺术，领导有领导艺术啊，对不对啊？
师傅好。
哎。
师傅稍等。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哎。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从人家说这个懒这个，这不是一个竖心旁一个竖一个负能量的负嘛？
啊。
然后您从道之结构来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从佛法角度。
懒呐、啊，
哎，
懒呐、啊，就是一个竖心旁，就是个人呀，人站了久了，对不对啊？人站了久了，舒服了，把自己舒服住了，啊，我们说一个人的懒是懒在从哪里懒呢？从心里懒呢开始的呀。
对对对，
对不对啊？啊，你想想看，首先结束的数字，对不对啊？
嗯嗯。
啊，懒是结束的束，什么事情都想结束，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不就产生负能量了吗？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了。
那个加负的负呢？它是从结束。
什么负了？负能量的负是吗？
就是那个懒，不是有一个竖心旁，一个结束的竖吗？还有一个负能量的负吗？这个。
对呀、啊，那就是负。我刚刚已经跟你解释了呀，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嗯，
啊，结束嘛，就是束嘛，就是束珠，束之一格、
嗯，
就是把它，就是说不想去做，啊，不、
哦、
啊，不能解决、
哦、
啊，什么东西啊，那么到最后就是产生心中的负能量呀。那么人
对对对
人睡觉嘛就是这样，你去看很多人事情做不好他就睡觉了呀。
啊，是的，是的。
头痛的嘞，事情太复杂了，他又睡觉了呀。
是是是，那师傅，那这个懒有时候，嗯，我们会比较懒，怎么根治这个懒呢？师傅，
根治懒，实际上懒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因为一个人懒了之后，从现实生活当中懒缠贪变，说女人呐、啊，过去啊有四个转变过程、
嗯，
一个女人懒了，对不对啊？啊，这个没人喜欢，没人要。馋，嘴巴馋的女人，人家给她点小恩小惠了，她嘴巴一馋，人家叫她干嘛她就干嘛了。
对，
然后呢贪，对不对啊？大到贪，贪了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嘛，脸就不要了呀。
是是是，
对呀啊，然后到了最后嘛，变了呀。
嗯。
变到后来嘛，就是不像一个正规女人了呀。过去嘛就这么想的呀、
嗯、是的
过去叫懒馋贪变呀，所以一个女人你只要看她很懒，嘴巴嘛又馋、
嗯、
那么这两个已经是非常不好的基础了，如果再贪那就完了啊。
哦，
那个男人呢，
明白了，
也是差不多啊，一个男人懒的男人能成事业不啦？
啊，不能不能
啊，这个男人呢只是这个馋字好一点，那男人这个馋呢基本上都能控制，嗯，因为男人有时候他除了贪酒，对不对啊，其他的食物他都可以节制的，你去看男人雄性激素多的人，他也有他的优点，他吃什么东西他可以说我不吃多了，够了，你看有些男人吃点东西不好怕筷子放下不吃了，但是女人不一样啊，女人吃起来不停的，啊，
明白了，
哎，所以贪是最，因为男女都要当心的一个问题，一贪的话，接下来嘛就变掉了呀，所以你就看最后变成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全是贪出来的事情，
对对
都是弹出来了。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就是其实是学佛修心，就是真就把这些都医治了，通过这些修心的过程就是医治了。
啊啊啊、就是啊、女孩子变得非常勤快，对不
对
啊？对
对，
然后呢，啊，这个这个又不贪，男孩子们变得不贪。
嗯，
不懒，对不对？不善，
嗯，
不懒不善，然后嘛，就慢慢的就变成好孩子了呀。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那你就成功了，对对对。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的同学问，为什么有时候念经特别拗口，很不顺畅呢？如何对治呢？有时候很顺畅，有时候就特别拗口，师傅这个现象。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念经的时候呢，首先心要静。
嗯，
要有个好心情。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觉得啊读书特别开心，你是不是会读了比较顺畅啊？
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时间赶得很急，然后呢来不及的想把经文赶快念掉，赶快算好时间要出去的，你就拗口了，拧着的，这是什么地方来的？心里来的呀。心里的情志，人家说感情上出现问题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其实师傅他总结，要心要平和，要放松的情况下，
你有时间的话，你看你念的保证很好。你算好时间，你保证念的一塌糊涂啊。
嗯。
欲速则不达，算好时间做这个做那个，没件事情做得好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一个问题，想十二点睡八点起床和十点睡六点起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他说都是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呢，要看年龄的。四十岁以后，四十五岁以后呢，睡六个小时也可以的。
哦，
其实睡得太多呢，的确不好。啊。
对对对，
但是有些法师呢偏激，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会把身体弄坏的。
哦。
但是一般的人能接收的，上了四十五岁以上的，能接收最好的时间是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哎。
嗯。
但是一般的人呢，在年轻一点的是八个小时，啊，是这样。
那
么，那
师傅有一个，
早睡当然好了，早起。
早起啊！
啊，像师傅没办法，晚睡还要早起，对不对？
嗯，那师傅，您早睡晚起，点好不，师傅？
好，做不到，好是蛮好，做不到。
那佛友们都监督你啊，师傅。
嗯，他们不是监督我，他们一到晚上不停地找我，事情多的了，在办公室里，处理都处理不完的，
辛苦了，师傅。那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一个同学说，他有一天睡了一下午嘛，他本想睡个好觉，想最近不是比较忙嘛，结果醒了之后头疼的不得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贪睡的原因？师傅，头疼的不得了。
如果睡过头了，睡过头头会痛的呀。
哦，睡过头了。
我教你一个方法，睡眠很舒服的。你比方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你们一定要去弄一个师傅的那个白话佛法的机器，你让师傅在边上讲啊讲啊讲了，你睡着了，你听啊听啊听一会儿你就睡着了，特别舒服。
啊，对对对，
啊，特别舒服啊！你待会儿醒过来了，你师傅还在讲呢，你再一觉睡醒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妙法。
声音开得轻一点，就听，然后脑子只要往里边一听，听进去了就可以了。明白吗？
明白。谢谢师傅的，谢谢了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同修问，如果学佛人家里有父母、子女、先生、妻子，或者是男女朋友，如果学佛人的家人或者是另一半并不希望他出家或清修，那我们劝他出家或清修，会有业障或者是会有功德吗？师傅，这个问题。
条件不成熟，不要去劝。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去说，
不要去说，不好的。
嗯。
啊，人家做不到，你逼着人家去做，你当然有业障啊。
有业障、啊。
你到最后搞得人家家里乱七八糟呢，他还没到出家的缘分呢，
对对，
你等于逼着他先出家了呀。
是的，对对对。
你说说看，这个，所以他老头子造口业的话，对他们家里不好啊。你不是在挑拨人家家里，
对对对，
所以缘分不到不能劝的。嗯，
不能劝哈。
哎，
明白了，明白了。
没办法，他但是你说，哎呀，不劝他，他怎么办？掉下去怎么办？那没办法。
嗯。
这个就是他的根基问题了，明白了吗？
根基问题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您在白话十中开示，今天有两个人不开心了，那么因果已经种下了。如果你们继续不开心，你们继续种因果。如果你们现在觉得我想通了，我错了，他也错了，个人想自己的错，那么你们这个因果就消了，接下来不会再种新的因果。否则你今天不开心，明天不开心，后天不开心，等待着你的就是一个大因果。请问师父，这个大因果是怎么样的因果呢？师父，这个问题。
人啊，不开心啊，
嗯、
大因果、
嗯、
忧郁症算不算因果了？
嗯算的算的
啊，忧郁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啦？自杀呀，
自杀，对对对、
啊、不一样啊，最后们死亡了，你说这个因果还小啊？
嗯，很大了
啊，现在全世界一年有100万人呢，吓死你，100万人呢，365天你去算算一天有多少人自杀，
哎呀，对对 对
吓死人呢，单单忧郁症还不包括其他自杀的呢。
对对对，
想想
师傅，师傅，请问师傅，这个忧郁症，师傅，这个忧郁症就是内心不开心，不开心的话就是灵性容易上山，是这样，是这样理解吗？
你这个是，你这个你有点懂了。其实忧郁症对医学上来讲叫一种忧郁成病，啊，
嗯嗯、
经常的长时间的恐惧啊，啊，长时间的担心啊，
嗯、
烦恼啊、
嗯，
啊，想不通啊。嗯嗯难过呀，全会成为忧郁的一种啊条件，而这些条件成熟了之后，你就得病了。那从外表上来看，那你是得了忧郁症。实际上，当你这些负能量全部集中在身上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容易上来啊？
鬼。
对了，他觉得你很苦，他来骗你了。
嗯嗯。
他说：“哎呀，我们下面很开心的，啊，然后啊，我那让我来帮你吧。”那么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想不通时候，不管谁他都愿意接受的，听得懂吗？
哦、
所以很多
听得懂了，
很多女人自己啊，老公突然之间有外遇了，她跑到酒吧里去喝酒，那个时候有坏男人搭讪了，她就会做出一些啊这个伤害她老公的事情了。
对对对，
啊、照说这个女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为什么？当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在受到刺激的外围的外界影响的刺激的情况下，他会由外界的条件产生内心的变化呀。
嗯，
在心理学上就是叫外境，心理学上叫外境促使内心的变更，所以内心的变更有时候都是由外境所引起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
那么鬼容易上来了，鬼一上来嘛，就在你身上了，那么就叫你自杀了呀。
哎呀。
啊。
那师傅，那这个抑郁症是什么样的因果呢？他自己不开心，这是自己造的因，不开心，然后鬼上身，那他这个因果是怎么样的因果呢？师傅。
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对不对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一个人经常不开心，对不对啊？
嗯、
你经常不开心，有朋友不啦？没人来找你了。
没有没有。
啊，你说你不是又种下新的因了吗？
哎，明白了。
你说他什么因果？对呀、啊，你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你造的新的因是不开心，负能量太重，那么你这个不叫造因啊？你造因，那么现报呀，现果就来。
明白了。
啊，
是的，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时候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分，包括人的福报和业障，都是依附于缘分而存在，这样理解对吗，师傅？
是啊，没有缘分，你什么都没有啊。人不就是缘分吗？你说这个世界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缘分呢、啊，没有缘分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啊？
请教师傅，一个人命中有100万的财富，其中50万是需要做某份事业或某份工作，因为这里面有他的很多善缘在。如果现实中他没去走这份缘分，没去上这个公司上班，那么他命中的50万的财富还能得到吗？师傅，这个问题
得不到了呀。
哦，
哎，你现在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命，
嗯，
有这个运，
嗯，
但是你没有这个缘呐。
哦，那这个缘来了，我不去顺着这个缘走，我就不去
缘，
失去这个
缘分断掉了呀。
那断掉了会是他的福报吗？存着他的福报吗？是不？
没有了。所以人家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呀。
哦，
你学佛也是
的。
你比方说，人家告诉你心灵法门，我不学，我不听，
嗯嗯，
你说没了吗？就没了。
哦，
你打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句话，
哎，
我们说的那句话叫把握机遇，你把握不了就没了。
对啦，你要知道，有这个命不一定有这个缘呐。
哦，那师傅，有这个命不一定有这个缘，人家有这个命也有这个缘，那这两他是怎么理解呢？有这个命没有这个缘？
很简单，
哦，
人家给你算命说你有财运的，那么你就要有缘分去做生意了呀。
对对对，
你做生意了嘛，你就才能有钱呐。你要是人家说算命说，哎呀，你会有钱的，你就天天家里睡觉等钱吧，你说会来不啦？
啊，不来了，不来了。
好了，就这个概念呀。缘分是你去做，是你碰，去得到它，叫缘。命那是你应该有的，应该有的，不去努力也会没有，明白了吗？就比方说一个人生出来，你应该会长大的。你说反正人会长大，我不吃饭好了，不睡觉好了。你说你长得大不啦？
长不大，长不大。
啊，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奥克兰法会，一位佛友不是掉了5个小孩吗？师傅给他看图腾，念了大概500张小房子之后，还有2个小孩子没有超度走。请问师傅，为什么400多张小房子才送走3个小孩？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很简单，首先。排除小房子的质量，如果质量都是好的，很简单，这个孩子被他打死的时候比较残忍，你知道医生全部都是把孩子骨头都捣碎，
是的是的，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等于把一个孩子粉身碎骨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孩子死掉之后一直得不到他的小房子啊，或者还债，他就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在身上，他一直没还，一直没还，一个大的业报一直不还，时间长了有没有利息啊？
有。
利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利滚利，你说说到后来，21张小房子够不啦？好了。
啊，不够不够，根本不够。
好了，人家恨呐，恨的了，本来来投胎的。现在你把他打死了，他没地方去了，他变孤魂野鬼了，孤魂野鬼他就不停地在你身上搞啊，明白了吗？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还有一种原因，是不是他妈妈没有好好的念礼佛忏悔呢？是这一个原因。
他妈妈是吧？是。
他
妈妈没有忏悔，单单念小房子没用的。你比我上次举个例子，你把人家孩子压死了，你跑过去说我赔你钱好了，人家不要，我要你进监狱。
对对，
你心里还不承认，你钱我不要，你这个臭钱，我要我孩子的命。
对对对，
你现在还不出来。
对对对，
我要你进监狱，进监狱又不是钱了，你现在小房子就等于在还钱嘛。
对对，
但是你不念礼佛。
对对，
你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啊，我真的忏悔啊，我真的是这样不好，我对不起你们老人家，怎么一讲再赔钱，那么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这种给孩子烧送小房子的同时，每天不是给打胎的孩子烧的同时，他这个礼佛应该念几遍呢？对应的话，
要看的呀，要看你。一般的礼佛很每个人都念的，但是问题你念的都是自己存起来了，你前面嘴巴要讲的呀。给我给我这个打胎的孩子跟孩子给我对那个打胎的孩子所念，所以我今天念礼佛来诚心忏悔我过去啊打胎不好。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诚心啊，人家灵性小灵性就不走，你连打胎两个字都不肯讲。很多人还要说哎呀我掉了啊我不知道，还要抵赖。你说这个鬼妈气的嘞，你还抵赖，就等于你把人家打死了在法庭上你还要抵赖。
明白了明白了
啊，明白吗？人家气上加气。
如果师傅说来人呢拖出去打三十大板，
这不是三十大板，哎呀呀加重惩罚了呀。
明白了。那师傅，那以后一碰到这种打胎的孩子，或者是不小心流掉的孩子，没有经过师傅看图腾的情况下，如何取小房子的数量呢？
真心忏悔，
灵性
真心忏悔，真心忏悔，
真心忏悔。
哎，灵性他都边上都看着，看你诚心不诚心。你要多许点嘛。四十九章啦，观世音菩萨，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自己打胎的孩子，我觉得很内疚。有一个女的啊，打了两个，后来就说自己很内疚，每一次念礼佛就哭，而且心里想起来我的孩子，我很对，觉得很对不起他。很快就跑掉了，晚上做个梦，那个小孩子跑过来。跟人被人家抱走了，还手跟妈妈挥挥。他是梦中知道是母亲，他是母亲，但是他不认识这个孩子。你要诚心的呀，诚心感动天地呀。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是这样，那师傅，那你说，没有师傅看图腾情况下，那如何跟菩萨祈求能够得到菩萨或师傅梦中开小房子的数量，或者是菩萨和师傅出面调解呢？这个问题。
好好念了，诚心诚意，靠平时功德啊，平时积善积德的人遇难成强啊，对不对啊？逢凶化吉啊，平时又不修心，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
哦，
明
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好，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啊，再见。那么因为他每一次电话挂了之后，有的时候是对方先挂的话，可能会要等啊，可能会等几秒钟啊。哎，因为我有时候必须要跳掉之后把前面那个彻底挂掉，然后下一个才能打进来。那个一年过一年过得特别快，也是希望大家呢要好好的珍惜时光。我跟大家讲的，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那么生命延续的靠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时间。你把延续生命的时间你都不当回事，你每一天都在耗费自己的生命时光，你想一想啊，对不对啊？你怎么能够啊？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保持永恒呢？所以不浪费时间的人，生命是永恒的啦。
喂，
你好，喂。
哎，是卢台长吗？
是啊，是啊。
哎呦妈呀，打通了！那个，哎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走了，问到你四次。
啊、哦，是啊。
哎呀，我今天就打上电话了。哎呀，我的妈呀！我刚才就一直打，一直打，我就感觉我今天好像能打通似的。哎呀，师傅，我今天肾脏了。我以前不懂事，我在那个19岁的时候开始做导游，然后就是一直做到就是近几年吧。 个十年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了、我去年的时候接触到心灵法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不再干了。
因为做导游、做导游啊，非常非常容易让人家喜欢呐、然后有一些旅游的人呢，有点钱呐、就勾勾你了，然后你就经不起这些诱惑了，听得懂吗？
是师傅，我错了，我做错太多的事情了，
我
做错太多了，师傅。
我就问你一句，你如果为了一点财，哪一个男人身上如果万一有一些病毒的，你不就被他命都送掉了，对不对啊？
是的，师傅。然后我们在山区导游的时候，就有一个游客，那个让给他那个，就是让我帮他，他说吃那个肉好吃，我就帮他买羊来的，我就对这个事情我都特别的那个，没想到现在忏悔，我一共大概差不多杀了20多斤羊。
哎呦！
我知道我这事，我就是我都悔都悔死了。
哎呦，那你这个是杀生是一个很大的业，你帮他去买、小羊是吧？是不是小羊？
就是那个，对，差不多吧。然后我从中还挣钱了，我知道我这事做错了。我想问一下师傅，那个我这个我念多少礼佛，然后怎么念，就念多少的。多少
你说
怎么忏悔
的事？你要是不忏悔的话，你知道你的晚年是什么病知道吗？
师傅，我现在就已经受报了，我每天我都脚疼，然后腰不舒服。然后修心灵法门之后，我好多了，我每天我就知道我活得太好了。我以前的时候我就反正可不好了。
你要知道啊，像这种事情啊，以后不好好修的话，都是骨癌过世啊，痛死的。明白了吗？
我现在我两个脚就痛，我从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受报，是吗？
现在知道了，我告诉你，你要
继续。你说我真的就肯定不行了。
你现在每天五遍礼佛有吗？
有，每天五遍礼佛，然后在佛台念，就是一佛一颗的那种。
你这个、这个还有自己小房子啊，要跟进啊，要给自己的药精者啊，小房子要跟进。
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杀羊这个事儿吧，那个五遍礼佛，然后小房子跟着就是21章一波这么念呗。
是你自己杀？
我没有杀，就是我到那块去帮人家买完之后，我就是给他买回来，请问这个人要。
哎呀，就是人家买的时候，人家就杀掉了。
就现杀的，我当时我没敢看。
哎呦，你赶快好好忏悔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哎呀，现杀的，你这个东西，而且里边你还拿钱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大事的。
是师傅，我现在我的脚还有腰，其实还有包括身体，之前都是可大业障了，我都疼，然后我就走路。一走走一步疼一下，走一步疼一下。
对啊。
后自从我学佛念经之后，我就感觉身体轻了，然后念小房子之后，越念越好，我就每天都可开心了。然后，但是我现在，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在佛前，我就想，我说那个，我就想，就是这几天就想阳了这个事儿。我说不行，我得打电话，我问，我后来我就打通了。
你要再好好的修啊，再改啊。这个事情麻烦的，你以后会痛风啊。这种事情全是痛风啊，我告诉你。
是吧？
你到最后，你要是不弄掉，我觉得你应该赶快放生许愿念经啊。而且你不能再干导游的事情了，女孩子少。
我已经不干了，因为师傅，我去年的时候，我就是接触到现在有差不多整整1年0个月，然后在这一年我收益特别大，我还生了个素宝宝。
你说。
然后在梦中的时候，就是怀素宝宝的时候，然后就说我这个儿子就是有一次做梦就畸形，然后我梦中就梦到你，梦到你了，说畸形之后没一会儿完你就出现了。
你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是不是到处到处在到处在帮助你们？
嗯，是，我就不到一个月时间，我梦到你四次，然后那一次也是打通你电话了，我后来我说那个今天要不打电话，然后正好你是开法会呢，在那信息栏，那不能打。
嗯。
就是梦梦打电话之后，就说我有一次做梦上电梯，然后那个那人朝我要374块钱，然后我就许愿了374张小房子，然后我说那个我就问你这个事儿，你说37张，我说这是不是要在佛台前说一下？问你说要的，完了回来就没了。
所以跟你讲了，你要
就前几天，
你而且像你嘴巴这么喜欢讲，你要渡人。
嗯，
你做过导游，你应该学会渡人，明白了吗？
啊，是师傅，我现在就渡人吧，我不就是也渡的不太成功，完也渡了几个，就是渡的
不
太好。
不太成功，自己气场不好，己不正焉能正人呢？你自己要越来越修越好嘛，才能正才能渡人的呀，对不对呀？
嗯，是，对对对。那师傅，那就是我现在吧，我念礼佛的时候，我每天就是5遍礼佛，然后我就忏悔在做导游期间做的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儿。然后我前段时间刚念了108遍，然后念了21张小房子，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是吧？
对呀。
然后我就是这么108遍这么一许愿这么念下去可以吧？
一直念，你像你这种
念
的，你哪一天不念了，你哪一天就痛死了，就这么简单。
啊啊，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每天念礼佛的时候，我要就是做导游做的错事，然后我还做错事，就是卖那个洋垃圾。就是那个，我也是，就感觉现在罪孽就是学佛之后知道这些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了，然后我就忏悔，我就感觉我都忏悔不过来了。然后我是每一件事情这么忏悔108遍下去呢，还是我不说这事情每天这么忏悔呢？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能说的。
啊啊啊！那我知道了。
嗯，你要有一个女的，
啊、
有个女的每天念礼佛忏悔，哎呀，我对不起这个男人，每天哭，好了，哭了嘛，
啊，
业障来了呀！你不是在忏悔了，你在回忆了，听不懂啊？
啊！
你要忘记，
啊啊啊、
菩萨叫你是忘记，但是呢，要忏悔，忏悔要洗干净就好了吗？
啊，那师傅，我要忏悔的时候，我就是忏悔，那个我今世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错事儿呗。
啊，对呀、啊。
这么可以吧？
啊，你就
啊，那我知道了。
你就说观世音菩萨忏悔我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不能讲的。
啊，不能讲是吧？呀，我就
讲
了就错
了。可以讲。
啊。
我的意思叫你这个不能讲啊。可以讲的
啊、
哎、
啊，可以讲是吧？
嗯
啊，那个我现在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我儿子做功课，因为他是那个我在这个接触到心灵法门这师兄对我的时候吧，我没几天我就许愿吃素了，吃素之后我就开始念经之后吧，然后就怀孕生了这个素宝宝。然后我就给他做功课的话，我现在念一天3遍大悲咒，13遍心经可以吧？
可以可以、嗯、
啊，那个功德宝山神咒是21遍可以吧？
也可以，嗯
啊，行，我前段时间念了21遍，然后心经，然后那个师兄说你太多了不行，然后我就降到13遍了心经。
嗯，可以啊。
啊，行，那个师傅，你感觉我念经的这个质量可行？
你要不是现在念经念得好，我告诉你要出大事的，我只能这么讲。
是师傅，我就已经受报了，我觉得我从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受报。我受太多了，我就
而且你还造新业，又受报又造新业、
啊，
你不是还了？
嗯，是我不学佛的话，师父我都已经就是说真的就是生不如死，在这世上真的体会到了、
啊。
然后学佛念经之后，我就感觉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要做的这个事情，而且学就是碰到心灵法门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就是心灵法门，找到了。
嗯，好啦，
嗯，好，师傅，那我啊，那好了，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嗯，好，再见。
再见，嗯。 喂，你好。
师傅好，喂，师傅，这几个问题，那个同修家里他开了餐厅，是写了他的名字，但是他不负责餐饮管理的，他这个业障影响多不多？
也多的呀。
哦。
名字啊。
多的。
你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的枪去借给人家杀人了。
哦，
你说你有没有责任啊？人家第一个发现枪之后，第一个就找到你啊，这还不懂啊？
对的。
哎。
是的。明白了。我知道了，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就梦到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开餐厅写的他的名字，然后他梦中首先是同修他梦中是同修的先生开着车，然后旁边的车有人撞了，然后呢同修就走了以后，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说他先生也撞到人，突然就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小石头是开车弄到了，弹到对方的车引起的，后来就知道同修老公可能要被抓去坐牢，在梦里同修一直哭，然后报告显示呈阳性反应，然后同修就想如果进去坐牢出来孩子都要6岁了，当时梦里想着要打电话给师傅，打开了微信一直没接，后来就同修是哭醒的。你们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啊？
不非常不好啊，要有劫啊，要有劫啊。
哦，好，那怎么化解呢？他这个
还要讲啊，许愿念经放生啊。
行，好的，我让他那个听一下录音。感恩师傅，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为不信佛的家人在大日子稍纵平时念好的自存礼佛大忏悔文啊？
可以的。
好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没有。
好的。那可否帮同修烧送他们念好的自存礼佛？那如果同修烧的话，
会背一点点业，很少。
一点点业。好的。刚才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男女谈恋爱，在观音堂大放生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寺庙他们手牵手亲密的拜佛或者参加，是不是不够庄严，不尊重菩萨？
肯定的嘛，拜佛还要手牵手啊，脑子坏掉了。
对，就看特别看不下去了，就是那种
神经病啊，叫他们出去。
好的。
你跟他说拜佛就拜佛，谈恋爱就谈恋爱。
好的。他这种也有业障的。
当然有业障，他让人家看见，人家觉得很恶心的话，你说他不是吃了人家的气的？
大家都是看不下去了。
好了，他不是吃人家气的。
好的。感恩师傅，那他应该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哦。
是啊。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因为那个现在天气非常的冷，有的说要在外面做事情一定要戴帽子，因为在外面那这个帽子没有办法，不得已就是做事的时候才能戴帽子，这个帽子的颜色有没有讲究啊？如果一定要戴帽子，
亮一点被最好了，白的，
亮一点，
颜色亮一点，黑的不要戴。
黑的不要戴。
嗯。
好的，感恩师傅。红色的可以戴吗？
可以。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我们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求而不得，除了缘分不足，还有哪些原因啊？
很简单了，一个是缘分，一个你的心诚不诚，还有第三，你的业障重不重，还有第四，求的事情是不是好高骛远呢？离了你的本身本命当中的福分太远呢，也求不到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今天想存个100万，亿万富翁，你说你这种求不动的呀，过分了呀。
那他们如果有人说同学求子，不惜拼命的做功德，但是还是不成功，他这个原因是？
很简单啊，缘分呐、缘分还没到，缘分不足，这么简单的，拼命做功德。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一个冰箱里结冰了，对不对啊？ 如果这个冰已经结了，但是呢化不掉，你现在化冰箱，你把不是把电源一拔吗？你拼命铲好了，铲得管不啦？
嗯，铲不
了。好啦。
嗯。
接的太多了，太厚了，明白了吗？
是的。嗯，明白了。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在同位单身的不对，我看一下。师傅，就是法会期间每晚开设了共修组提问环节，师傅总是妙趣横生，让大家法喜充满。请问师傅，如果提问者和师傅对话的过程中，让大家非常的法喜充满，提问者也是有功德的吧？
嗯，那当然了，但是要正能量，不能胡说，不能乱讲，乱讲嘛有业障。任何事情都有正和反的呀，你讲到位，你就是一句好话。讲不到位，你有负能量，你说你可能你就已经造业了呀。所以讲话非常重要，要控制好他的意思啊，语言的速度啊，标点符号啊，阴阳顿挫呀。所以讲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你叫这个人去讲，人家就讲不通；叫那个人讲，那个人就讲得通。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去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呢？明白吗？除了他的语言艺术之外，还有他的气场啊，他这个为人的表情啊，笑脸呐、啊，对不对啊？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啊，就是好的同修，有同修就是是胎里素宝宝，然后爸爸妈妈因为也学佛了嘛，然后希望因为现在末法时期五欲六尘，孩子那些教育啊，现在小学都有骂人啊这种，就风气很不好，现在就是父母就是现在想希望以后可以让宝宝们全职修行，或者出家，或者去佛学院。请问现在这样子，如果孩子三岁的话，应该去怎么教育他们啊？
好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就可以了，先不要教育他们出家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为什么来不及讲啊？未来不可得，《金刚经》讲的，不懂啊？
啊、嗯。那像他们这种，我未来也是他们的缘分。那幼儿园啊、托儿所这种该上的还是要上，是不是？
那当然了。还不食人间烟火呢，不要睡觉，不要吃饭，一天睡三个小时，吃了中午饭之后晚上，就吃一碗那个藕粉就可以了，你说可以不啦？人会胖不啦？
嗯，不行。师傅，那因为有好多好多父母，他们对孩子这个教育这块真的好头痛，也就是像6到12岁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很多也是冤结。像佛学的教育和正规的教育时间的比例，还有没有这种讲究啊？
都有讲究的，你别说啊，6到12岁这么难教育了，对不对啊？30岁到50岁，师傅还能很难教育他们呢。人有劣根性的，人的脾气都很倔，就是要改的，修行嘛就是改毛病呀，对不对呀？教育嘛有教育方法的，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教育。有的时候就像治疗病一样，有的要动手术，有的要推拿，有的要针灸，对，有的要打针，有的吃药，对不对呀？
对的。
教育方法不一样，得到效果也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师傅，你小时候是如何被教育的？
小时候啊，从小就很懂事情了、我这人从小就老想着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觉得我能感受到人家的痛苦，感受到人家的 feeling、就人家的那个感觉，我做一件事情我就能感受到人家是怎么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岁开始有这种感觉？
从小3、4岁就会知道了。我从小了，爸爸妈妈有时候红脸了、不开心了，我都知道调节，跑得去对妈妈好一点，对爸爸好一点，很懂事情。 所以就知道他们两个一开心我就开心了，他们两个不开心我下次来在边上不讲话，过去有意的去让妈妈开心一下，让爸爸开心一下，这种孩子很懂事情的，我不骗你的。现在你们很多大孩子这么大了还让师父操心，还让师父不开心，你说你们懂事情不懂事情？难怪南京菩萨真的真的生气了。今天上午你把这个节目再听听看，不要说你们啊，不觉悟啊，真的很可怜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说，有的孩子就可能比如说他前世有修，或者是有可能前世也是法师，一是有这个根基。那目前他们目前即使是孩子，也是一定要跟着那种教育上幼儿园读好书，基本的教学知识和还是要需要的，
全部都要，除非你把他送到佛学院。
哦，
这种不现实的话不要讲。啊，从小看看啊，大概上辈子有法师啊，来来来，啊，在家里了啊，吃素了啊，就以后不要去上幼儿园了，神经病啊，小学文化都没有，怎么做法师啊？21世纪的法师全部都是有文化的，全部都能帮助大乘佛教，都能救度众生的，都能法布施的。
是。
不是单单要经历任三藏法师啊。所以为什么叫三藏法师啊？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都懂啊，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啊，师父啊，就是有些同学他在做一个返利网站平台的推广，说这里买东西和机票最终可以把钱返回，也可以进去做生意买卖产品，介绍其他同学参加，自己从中又拿回扣和提成啊。然后很多同学相信他把钱投进去后拿不回来，钱是需要直接给介绍的同修的投进平台的，除非被骗的同修去拉更多的人进去投钱，才能把自己投进去的钱拿回来。请问算不算是借佛敛财啊？
就是啊，你要是在佛友当中这么传，你就是借佛敛财。现在这个社会上这种骗的太多了，这不是
对，
这就不叫空，这不叫空手套白狼啊。
对对对，就是。
现在不知道啊，现在空手套白狼人还少啊。
像这种情况，因为同学们他们也肯定也是因为自己的贪心，然后他们这样子去做，
人就是人的失误就是在于贪心呀，人不贪怎么会失误啊？
是的，那像这种是否要把对方同学骗的钱要赔给他，才能还清业障啊？
是啊，赔给人家，自己不要了，算了，结束。理都不要去理，还要骗更多的人来让自己解套。
对，
这什么理论啊？你告诉我，这什么理论呢、啊？自己受骗了啊？你想不受骗是吧？啊，你好啊，你再去让更多的人受骗，明白了吗？
好的，我让他们听录音。师傅，他们这样子搞来搞去，要念多少遍礼佛啊？
搞来搞去，一直念，念到不搞为止。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同修从菜场刀下买鱼放生后，梦到鱼全被水里的一条像蛇的动物吞掉了，紧接着听到一个声音说水下又是一场杀戮，好像同修还听到
杀戮、
同修还听到那个声音告诉他说他所住的区域是块很魔性的地方，平时在外面说话一定要当心，意念是可能会得罪地灵界的一些领导，
对，
是不该是，是不是真的？
对啊，对啊，100%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住在那块地方啊，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就是在门口家里放了一个香炉，他是拜天地啊，天天一烧就灵啊，但是到了最后呢，到了最后他不拜了，他有钱了，啊。然后呢，啊，人家托梦给他了，搞他了，他就跟灵性斗起来了，他不卖账了，他找人家那种算命师啊，那些巫婆啊来跟灵性搞，最后灵性直接把他拖走了，怎么拖走知道吗？啊，隔壁着火，把他家烧了。 他死了。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归零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分享。师父梦到收到一包螺丝钉是什么意思啊？
一包小小的螺丝钉，叫你好好的修理你身上的毛病。螺丝钉就是要修理，要装修。明白了吗？说明你身上有很多毛病要好好修理了。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螺丝钉比较硬，所以在修理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硬的不好的东西。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两个问题，就是有一句话说，不是爱的太深，而是欠的太多。同学想问师父，这句话从佛法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吧？
那当然了，缘分呀。不是爱的太多了，欠的太欠了嘛才会爱呀、啊！你不欠他，你怎么去爱他？你跟他没缘分，你还会爱他？师父对心灵法门这么拼着命的、不要命的这么去救度众生，对不对呀、啊？你说我不爱心灵法门，我能付出这么多不啦？好啦。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像比如说我因为是从事教育孩子这一块的，就是对孩子来说，因为现在好多孩子他们就是真的是很不听话的，我要用就是很凶的这种语气去，因为他们怕这种凶的语气嘛，就是但是不可以太过于凶，让孩子们就是有那种怕的那种恐惧的心理就不好了，是不是？
要看的，劣根性很重的，可以凶一点啊，千万不要动手，动手不可以的，
不能动手
啊，不能虐待，明白吗？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缘分，说明你跟孩子的缘分，明白吗？第二这个啊，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啊，总比你狂呼乱叫好啊，对不对啊？
对，还是要自身要言传身，要自己要做好，
而且要利用学生你来培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小孩子吵啊弄啊你照样非常有忍辱心就可以了嘛。
师傅，有的时候孩子就是说，我有的时候闹一天下来，我回去就整个人就没力了，瘫下来，这种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气场或者？
对呀、啊，你有本事控制好自己呀、啊，碌碌不动呀。
对。
你能碌碌不动不啦？
没有修好。
好啦、听懂吗？
好的。听懂。
两个台长。
这个对。
你要碰到两个台长，你就不动了。为什么呢？两个都姓卢的嘛，叫卢卢。
是我如果您是老师的话，如果对待一个孩子，他很霸道，很自私，不愿意分享，然后就是哭也很霸道，这样子就是要严厉对待他，是不是？
有方法的呀，师父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了。我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我这个要有妙法的呀，很简单啊，这个东西很简单，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教育的话，一定要叫家长配合的呀。
哦，要家长配合。
找他家长来呀，带回去。
哦。
教育好了再过来。
哦。
你搞嘛，你承担更多的业力啊，听不懂啊？
好的。
霸道嘛，就是爸爸妈妈没教育好，把孩子送回去让他好好的管，爸爸妈妈自己就会不霸道了，以后孩子都会不霸道，一个教育两个呢。好吧。
感恩师父，我还是要好好的耐心一点，然后自己要一点。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再见。
喂，你好。喂，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感恩师傅。师傅，您嗓子怎么样呢，师傅？
嗓子碰到这么有智慧的弟子，嗓子就会好起来了。
希望师傅快点好，希望师傅多喷药，多喝水。嗯，感恩师傅。
啊。
嗯，然后，然后那个师傅的那个事儿，师傅太不好意思了。完了，那个你又替我们背业了。完了，我觉得可对不起师傅了，师傅我们错了。
讲吧，还怎么
了
呀？
然后。然后那个师傅那天我就接到一个师傅法身的开示，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跟那书有关系，我想给师傅读一下，就是说现在不要压力过大，随缘就好，书籍弄错了，师傅已经向菩萨祈求帮你们消业了，师傅对你们真的很好，这件事情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安心念你的礼佛了，每天都念一点就可以了，剩下的书要全部销毁，否则别人二次结缘就是业障了，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大家也会小心了，修行不简单的，以为走捷径，结果没有害了自己，这次给大家集体上了一课，师父这次也是更加的心疼你们海外的弟子了，因为离师父太远了，师父照顾不到，所以师父替你们都求了，你们这些孩子太让师父操心了，师父累了，师父真想管得少一点，都让你们自立，可你们总是让师父操心难过，你们一定要学会长大，你们的师父把最好的都交给了你们，师父能给你们的都给你们了，你们离师父远，师父想多给你们加持，师父希望你们好，师父知道你们都是发心弘法，想着多度点人，师父心里都明白，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按照标准的书印刷，国内现在也不要印太多，法会上大家带回去发一发，大家不造业多好，师父最近嗓子特别难受，喉咙特别疼，师父背业背得太厉害了，很多孩子不让师父省心，最近师父台里也是来了很多人，也是师父想多度度他们，结果师父把自己累伤了。好，明天师父还有一个开示，师父回去了，再写一会儿稿子，师父就睡觉了，你们好好忏悔，一定要多磕头，师父回去了，再见了，你好好修，再见了，阿弥陀佛，感恩师父。师傅太好了，你们说的，我听到这个开始给我哭坏了，师傅，我读了两天，然后我就哭了两天，师傅，我们做的太不好了，我们错了，师傅，对不起。
还有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师傅身边还有不好好修的呢。
是是是，我们错了，我们多么想，也像他们一样升到师傅身边，可是。
对呀、
缘分不深呢、真的
没关系的、你们好好修啊，真的、在师父身边不好好修也上不去的、没用的，在身边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
是是是、
哎、
对是是，明白了师父，谢谢你，然后师父那个书的事我还想那个就是同学们很多疑惑，然后我这还想请教师父一下，因为我这个是2014年和2013年左右那前印的，然后它是黄皮的，右上角带观世音菩萨的这本书，然后现在国内这几天我打完电话之后，好多同学给我发来那个微信，就是说他们手里有的还有，而且也还在翻印，然后里边的就是内容，我跟他们就是打电话对了一下的，内容都差不多，然后只不过书皮翻印的好多版本不一样，然后现在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很就是很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这个想让师傅给一个开示。
处理嘛，就放在家里面就好了。
然后师傅那天我就是上香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那个意念，你得验证一下，就是他告诉我说从那个书的装订件处就是剪开，然后这样式的话就是不许剪到文字，这样式的话然后就是防止别人二次结缘。
好了好了好了，别瞎搞了，剪开
啊，不要瞎搞，那
不用不用，
那
放在家里书架里就好了，还有一个灵感的、以后你打电话干嘛，以后你就问问你的灵感们就好了，脑子都搞不清楚的、很灵感的，哎，我有一个灵感，你就打你就找灵感们好了，打电话给我干嘛。
因为那天我同学说他还有七八百本呢，然后
谁做这种事情做错了，谁自己造业，没办法了，放着不能丢着，还把观世音菩萨像印上去，造业的真的是，你怎么弄啊？菩萨的像人家，只要你给人家，人家不庄重的话，你说你有没有责任呢、啊？
有。
好了、
嗯，
你们什么都不懂，什么就乱来。所以你看看你自己啊，修得好不啦？有智慧不啦？讲出话了，没有一句话有脑子的。哎。
嗯。是，我错了，师傅。那我明白了，师傅。那你说，那咱们那个就是这个礼佛的话，一天念多少好啊，师傅呀？这个有没有上限呢？针对
礼佛，礼佛不能念那么多的，五遍、
啊、
最多七遍，好了。
好，然后那个师傅，我还想请教一下子，就是咱们那个念礼佛的话，现在之前开始不是七遍正常功课加三遍可以自存吗？现在这个三遍自存还可以那个就是额外存不？是
佛你要念
加版呢还是？
就对这件事情，对那个书的事情，不要被它存到功德簿里面就好了，要把它消掉的，听不懂啊？
那就是那，什么师傅没听懂，那个上限多少？我没听懂。
上限七遍到九遍，听不懂啊？
这个听懂了。那个额外存的话，我还可以再存不？
可以啊。你现在额外存也是七遍。
七遍啊，明白，好，然后那个。行，那我就懂了，师傅。然后那个帮同学解几个梦，然后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梦着他的孩子变成了两岁左右，然后呢，他的儿子把他儿子放到一个地方，怕别人给抱走。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孩子到了一棵树上，这棵树上没有皮，很光滑，上面有三个叉。这个时候变成了三个大汉，没穿衣服，其中一个人把他的儿子抱起来，然后另一个问男孩还是女孩，其中一个说不用问了，把嘴张开就知道了，然后他就把手伸进嘴里，把舌头拿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急得不得了，请师傅开示这个是什么意思。
碰到灵性了。
好的，要停止小房子。然后那个下一个同修的梦，他是梦到了盆里有三条鱼，然后呢他想放生，他就跟一个人讲，然后呢那个人说的不能放了，不信我给你解剖开看一看，他就把这个鱼肚子解剖开了，看到里面有一个鱼钩。然后呢这个梦中这个同修就跟几个别的同修在讲话，然后转身他前面有一个小桶里大概有两三条鱼，他弄弄好准备把它放生，然后他就转身对旁边一个通灵人说，你来加持吧，你来帮他念经吧。然后这个通灵人很乐意，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少跟通灵人接触，明白吗？
明白。
好了，
好的，我懂他了。然后下一个人就是这个同学做梦，他梦到说的那个梦中有一个人说的，他看不见那个人说的，我要让你试一试死了之后的感觉，你想不想试一试？然后他说的人死了之后是不能动的，不能说话，不能睁眼睛。然后这个同学就欣然接受了。然后这个梦境之中，同学是在白天，然后他就是现场感受了一下的这个死的感觉，然后他就床上还有他和他的姐姐，然后他闭上眼睛，从天上掉下来很多金子，然后这个女同学就感觉很奇怪，她姐姐叫她，她也动她的身体，怎么动她也听不着，然后翻她的身体，然后抱起来也没有什么表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她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在梦中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死亡的感觉。
这就是给她看啊，做人不能太执着，很多人到今天还不相信佛的存在，让他看，就是让他告诉人家的。他今天不是告诉人家了吗？好了。
对对对，明白明白。然后最后一个梦，就是说那个孩子这位同学 别人梦到这个纸上写的这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呢他就纳闷为什么会写这个同学的名字，然后还有边上有一个人在读卷子，说的都是英语听不懂，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读卷子啊，
读卷子，英语卷子，对，
前面什么
有一个人读英语卷子，然后这个卷子上写的是刚刚做梦就是死的那个就是感受死的那个人的名字
啊，还不会帮他刷小房子。好了
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师傅。嗯，感恩师傅。嗯嗯。
喂，你好。我的妈！喂喂，
是台长啊？
哎呀，听不见了。
听不到了，台长。
听不见，听不见。
听不到啊。
没办法，
听不到了，台长。
听，太吵了，你待会儿再打吧。
啊？
太吵了，你待会儿再打。没办法，他这个电话。今天是不给他打进来的，哎呀，叽里哇啦的，这个电话线一塌糊涂。他有本事呢，你让他再打进来呢，我今天就服了他了呢。我现在不让他打进来了，你看看他打得进来打不进来。他一讲啊，所以人呢、啊，真的是有时候很可怜，也是很可爱。有时候呢，你把他，很多人呢就觉得他很讨厌啊。有的听众听了他之后，哎，这个人很讨厌。你要是慈悲一点呢，可怜不啦？因为他讲话又不如你们，脑子又不如你们灵，你们怎么不可怜可怜人家？对不对啊？人慈悲就是这样来的呀。他各方面都不如你们呐，你们还要看不起人家。那么人家看不起你们呢，也是这样的呀。喂，
喂，师傅你好。
你好，嗯。
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跟您请安了。
啊，嗯。
师傅您辛苦了。
啊。
嗯，您咳嗽好了好点没有？
好了，讲吧。
您的咳嗽好了没有？
讲吧，没关系的，你讲吧。
嗯。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我先帮几个同学问问题。首先是一个同修，他前段时间因为急性肾炎并发然后住院了，情况还比较严重，那个肌酐的指标达到800多啊，血压也居高不下，还有尿蛋白，那个医生说如果指标接下来就要终身血透维持生命，他不想血透，他现在许愿1000套小房子，放生2000条鱼，一辈子清修。请师傅开示一下他这样的愿力能不能度过这次关节，因为他今年正好是33岁。
他一个人啊，他以后能清修的，他老公同意的。
他一个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
啊、
前段时间因为感情做错的事情，所以他中间懈怠过，也没有好好的去宵夜，所以就是在身体上爆发，他想清修了。
这个讲的一点不错，这次这么大的业障嘛，就是因为他退转呀，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嗯，是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爬山爬到一半。你说我不爬了，退转了，你说下滑快不快啊？摔下来要摔死，
对的对的，
要摔死的。
嗯，
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对，他中间因为感情的事情也做错了很多事，做错了嘛，然后中间懈怠过嘛，所以今年正好是33岁。然后您看他这个愿力够不够呢，师傅？
嗯，随缘吧。像这种我都是，并不是抱很大的希望的，因为他第一次做错，他下次还会。嗯，
对，
这种人不是很坚强的人，明白吗？
嗯，
学佛你看哪个菩萨，哪个菩萨在人间吃尽千辛万苦会退转的，所以一个退转过的人很容易第二次退转的，所以退转过的人基本上修不上去的。嗯
嗯，那就是让他好好念经，好好的忏悔了。
对呀，只是我们现在用慈悲心在能够让他能够多有点人间福报吧，其他没什么。
嗯，
你要不要把他当成以后能修成菩萨还一世修成呢？像这种报应又来了，还能一世修成啊？所以人在没生病的时候， 他是最干净的。等到他得过癌症的话，你要叫他，哎呀，我一死就成，我要找菩萨，菩萨会下地，会用被地狱用地狱的惩罚在人间的，化疗、放疗嘛，全部都是地狱的东西呀、啊。
对呀、啊，他一下平时好好的，一下突然查出来就是很厉害，然后必须血透，他也害怕了，然后就许了愿。
害怕了没用的，看见了、害怕才许了愿，跟没有害怕就许愿，你说哪一种好了？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及早消业，不能等到业障爆发再来。
对呀、啊，对呀、啊。
对，最近什么事情很多，师傅，感恩师傅、那我们就随缘，感恩师傅。
随缘吧，随缘吧。
好的。
世界上不是谁都能救的，有时候师父心里在流泪，没有办法。我救不了啊，很苦。
对的，对的，很看着可怜，但是又恨气不争，怒气不，真的是很难过。
你说有什么办法了？对不对啊？
对的，好，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师父最近有几个两个同修吧，跟我反馈说他们先生不修嘛，做错了事情，犯了邪淫。一个是告诉我说是魂魄被拉下去，就是他先生的魂魄就被拉下去审判了，然后那个地府的官员告诉他先生要受地狱之苦，他在下辈看到了很多惨象，醒了还不相信是真的。另外一个同修的先生呢，也是犯邪淫，就有一天有个声音告诉这个同修说他先生对他对婚姻不忠，折寿十年。师父您平时讲的一点都没错，邪淫之罪太大了，真的是折福折寿。
所以我这个问题我反过来看，你一个女的，如果你太早的自己境界很高，你清修了，你造成这个男的出去犯邪淫，那么这个男的以后折寿十年，死的时候你说这个女的悲不悲，也痛苦吧，
有悲的。
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听得懂吗？
对。师父他们现在这两个同修比较困惑嘛，因为他们先生都是不信的，然后不修，他们又想帮他们，但是嘛又怕帮他们背业很重，所以他们想知道应该怎么帮比较如理如法。
念经呀，没办法。
帮他们念心经。
除了念经没有其他方法。
但
他像那些这种不学佛的人们，就是人在做动物的事情呀。
对的，对的，真的是不管你信不信，报应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真的是隐隐的。
非常恶心的事情啊！现在我，我真的，我在人间，我现在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恶心了。这人不要做，都去做那些畜生的事情。哎呦，肮脏啊，肮脏！真的，精神上这么干，精神上这么干净，他不要。真的，我真的是哎。无语。
好。第三个是就是有同学问他们家里有人突然查出重病了，如果手上没有自存的小房子，但是有自存的那往生咒，他们想问一下能不能烧给他们的那个烧给家人，说这样应急可以吗？
可以啊。
您之前开示过，就是往生咒也不能送的太烧的太多或者念的太多。他们有没有一个量的限制啊？
有啊，不能送了太多。不要送太多，进一点点。
那大概
二十一张以内吧，都没问题的。
啊，因为它是网上就是一张是272遍那一种，就是送21张以内就可以是吧？
哦，你说自修经文啊？不行。
来，自修的网。
太多，没听懂。网，我以为你在网上做什么事情。
不是，
一张，
就是他有，就是，
什么他有，一张够了，什么他有，
一张够了啊，
好的，
好，感恩师傅，那让他们送一张。还有就是有个同学，他经常在办公室听到百人合唱大悲咒的声音，实际上他只是在家里放，没有在办公室放过。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是古人说的余音绕梁吗？
对呀，就是这样。你在你的耳根不停的听啊，在家里一直放着，家里分了耳根圆通，你在耳朵里不停的就是打百人合唱，你到哪里都打百人合唱，这还不懂啊？
还有这种事情啊，感恩师傅。
还有这种事情，你没听到事情多的，你看看像他这种老公，给他显示了地狱里的苦，他都不相信。你说你能救他不了？这种人们能救？死了死到临头，那他就完了。
对的对的，十道阴谷还不明白，就是很困难。
对呀、啊。
嗯，所以我们很幸福能跟着师父修，能跟着菩萨修，让我们能自因懂果，才能懂这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嗯。
非常幸福，非常。
非常幸运，也非常幸福、
嗯。
还有一个师兄，就是不是是有个师兄，他是一位女同修嘛，这两年他因为感情的事情呢也非常苦恼。后来在师父和菩萨的多次加持下吧，也想通了，然后放下这段感情，并许愿清修。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有同修梦见他头发变得很长，梦里他跟同修说男友又对他好了，要跟他结婚。他为了跟这个男友结婚呢，还不修了，退转了。请问师父，是不是他这个提示他这个情债还没有还清楚呀？
这是找理由。你许过愿，
嗯，
你许过愿清修，你就必须清修了，没办法。
嗯。对，但是他梦里他跟别人说他为了男朋友跟男友结婚，他要不修了退转了，这种事他现实中其实很努力很精进的
啊，那就好了。那也就是说他命根当中本来还没还清啊。
哦，那就继续要跟这个男的念姐姐咒，化解念姐的小房子是吧？
对啊，否则的话真会就像未来一样的，真的会发生这些情况的。
嗯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那就继续让他化解。
好了。
那么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同修，她老公的叔叔是通灵人，家里供奉了很多神灵，然后同修呢梦见他一直对就同修家不利，然后暗中跟他们施法。最近这个同修家里也接连出事，他姐姐就是老公的姐姐出车祸走了，现在公公又刚刚去世，这个同修他非常害怕，担心通灵人会对自己的老公和孩子不利。他想请问师傅，他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不要去理他了，永远不要理了。
嗯。
开始一段时间他会报复，那拼命的念经，把这一段时间挡过了之后，就从此以后没这个亲戚了。
哦，就是要正心正念，然后多念点经化解。
过去嘛也是自己呀、啊，过去也是自己先咯咯先咯咯呀，明白吗？
嗯嗯。
我说我早就跟你说了，人们哎呦通灵的，哎呀我来找你吧，好了，明白吗？
好
了。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节目中反馈的那个放生十万条鱼救回来同修，他从忏悔找通灵人，导致业障爆发，差点走人嘛。因为这位通灵人呢，结识了我们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很多同修也去找他改过名字，听过他的讲座的，就是现在他们这些同修。都很怕害怕，说问他问师傅一下，之前找他改的名字，看到风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肯定的。
影响，请师傅
接触、接触谁嘛，就得到谁的这种东西啊。影响的，你这个是这个、自己活该了。很多事情，师傅还活着，你为什么不找师傅，不问师傅？
对的。
人家很多人，你们知道的，还有。还有这么多，有多少人在家里自修从来不出来的？人家不是，
对，
人家也不找道理，人家不这样修的挺好的。
对的。
所以很多人
就
哎呦，这个地方我没看见过你们。人家很多人开法会自己就来了，现在有些人根本不要跟你们一起修。
对，
叽叽喳喳的有什么用啊？人家要，
人
家要禅定，要如如不动修，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还有就是，其中一部分人介绍了其他同修去他那里改名字，还收取了一定，就是帮他收取了一定费用。但是同修没有拿钱，但是涉及到呢间接联系的问题。他们想问师傅，这个业障怎么忏悔啊？消除要业力和
忏悔
消除吧？
自己好好忏悔啊，自己好好忏悔。这个人不单是练，不单是帮助间接练财，而且还犯了一个拉人下水啊。
对，
害人会命啊，这个是。你比方说你去渡人到心灵法门，那你是功德无量，你把人家拉到通灵这里，不是害人的。
对的。
你没罪的。
对的。像这种情况，他们要多念礼佛，是吧？就是。
对啊。多年呢、好了。
那他们就是这些弟子，如果介绍去通灵人那边，影响到别人修行上出了偏差，他们的莲花是不是受到影响？会。
绝对会的，这种事情莲花最会掉下来了，因为你断人一个慧命嘛，就等于害人一命，对不对啊？你就损失七层宝塔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 不一样啊。
对的对的。嗯，
看看那个人诽谤佛法，你看刚刚那个前面那个人说折寿十年呐、
对，就是因为对婚姻不忠那种意思。
十年啊。
嗯，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十年，你如果五十岁的话，你现在四十岁就要死了，你如果
对的对的，
你现在五十，如果应该活到六十岁的话，你五十岁就死了，你到死的时候才知道啊，跑过来找我，找我有什么用啊？
师傅还有几个梦想，请师傅解释一下。就是有个师兄他梦见嘴巴里吐出来的是莲花，而有的师兄啊梦见是嘴里吐出的是一粒粒的小钻石，光彩照人。请问师傅，这是不是说明这些师兄口业守得比较好，然后说的话都是善言善语呢？
口吐莲花，嘴巴里都吐出钻石菇出来了。Diamond, very good, very good. 说明他现在已经从由心到口，全部都在念经文呐、不得了的。这个人的嘴巴干净的不得了了。
对的，对的。但这位师兄经常在群里读您的佛言佛语，他说
可
能跟这个有点关系。
看见了吗？不要讲的，我告诉你。你去找一个造业的人看看，叫他嘴巴里吐一点钻石出来呢。吐出来全是胆结石，我看。
那他想请问师傅，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口吐莲花、口吐钻石，它有区别吗？
有啊，口吐莲花嘛，就是对人家的一种法喜语言赞叹呐、钻石的话，已经是念经念到心里了、内心了，能够帮助救度众生了、这个钻石多厉害啊！
更好就是我。
当然了，钻石当然比口吐莲花还好了、不得了。
那我们都要读读师傅的佛言佛语。
就是啦，这就是给你们做个榜样了。我告诉你，钻石，我告诉你，延寿的。
钻石有延寿。感恩师傅。
钻石的石头寿命长不啦？比一般石头。
是最贵的那种钻石。
好了，最贵嘛就是最永久的呀，所以长呀，寿命长呀，这还不懂啊？
太好了，谢谢这位师兄，感恩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在学那个弘法度人十道手册里头的佛学常识嘛，就是你里边最后一个那个副页里边提到的五个观想方法，分别是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还有分别观、四谛观。那为了我们理解的更清楚了，我们查了原文，在您的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二天里查到了，您说多藏众生念佛观，还有就是多嗔众生念见定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多反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请问师傅，这个念佛观和分别观是一回事吗？因为我们看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念佛观和什么观？
和分别观，因为您在那个弘法度人指导手册里讲的是分别观，但是在白话佛法广播讲座里讲的是念佛观。
念佛观
里边是不是？
念佛观也是一种观，念佛观嘛是最好了，心中想着佛，对不对啊？分别观是什么？把自己心中的分别心、分别意识去掉。去掉之后，你自己再来看这个事情，你就不会有糊涂了。比方说两个人吵架，一个是你亲戚，一个不是亲戚，那你就搞不清楚了。你有分别心了吗？你当然帮自己亲戚啦。但是呢，你把这个分别观去掉，两个都是众生，他们现在吵架很可怜，我都要帮他们，那你就敢勇敢地站出去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吵了啊，这个事情我来帮你们解决。那你就不是没有分别了吗？分别心就没了吗？好了。
就是要去分别心。
分别观就是说，叫你们要记住，去除分别心。很多人会理解成分别观啊，不同的观去理解，来让自己来念经念得好。不同的理解，啊，这个观和分别观那是两个概念意思。
对对对，所以要请教师傅，因为我们要理解错误了，就错下去，一直错下去就麻烦了。
你像佛教里边都是讲人家去除我执分别心的嘛，这个分别观嘛，当然是说去除分别心啊， 明白了吗？
嗯，
没有分别心而再去观、
嗯、
那不就是要去除分别观吗、
嗯、
分别观实际上就是你没有那个分别心。你看很多佛经，很多佛经里面都这么写的、
嗯、
都这么写的。
对，
但是你表面上一看、
嗯、
哎，好像叫我们这么做嘛，实际上它的中文理解是那个我在讲金刚经的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嗯嗯，
好了，
嗯，太好了，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梦，就是我先问他做的，他梦见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师兄一起考数学，其中有一个题目是计算一分钟可以滴多少水，我算的结果是74.6滴，他算的是77滴，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说都是两种方法算出的结果，然后他看见我在试卷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很多计算式，而他是用计算器算出来的。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不是提醒我们利用时间的程度不一样？
对呀、
啊，最近我心情比较
对呀、啊，就是啊，分别执着啊、
嗯，
你们两个，这个还要算呢、啊，有什么好算的？对不对呀、啊？还多少滴的、
嗯？
就是告诉你们，什么都不要滴、
嗯，
好好的用心滴，
念经，
和用心滴念经就可以了。好了。
嗯，感恩师傅。嗯，师傅，最近我修的不好，我非常惭愧。我向师傅忏悔，我好的毛病都改不了，师傅，我控制力也很强，所以我打不通师傅电话，今天不想吃冰了，我打通了，谢谢您，师傅忏悔一下。
少吃辣的东西，明白了吗？
贪吃贪睡，
贪吃贪睡都会增加鱼吃，增加淫欲的，听不懂啊？
嗯，我知道了。
逼着自己呀、啊，要逼着自己的，有时候听不懂啊，要咬咬牙的。你是菩萨，学菩萨，你是人呐、啊，你不是动物啊，听不懂啊。
你们等着我，我错了，我修的不好，你原谅
我。好好的，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吧，啊，嗯。这种菩萨是。菩萨是只有两种孩子，一种是从来不犯错的，还有是一种犯了错马上要改的，不能拖，听得懂吗？
嗯。
好啦。
嗯。
再见了。
如果您那么辛苦，我帮不上忙，老是给您添麻烦。今天早上梦见您了，你也带着我们一起学白话佛法。
好了好了，再见了，好好学学你们师父吧。嗯，再见再见。
嗯，
好，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